今天我想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一卷非常非常重要的书。这一卷书到底在讲什么呢？它是在讲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如果你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五节，那最后一段话就是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福音的真理。所以加拉太书是保罗特别强调的，就是福音的真理。你如果读到第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那也提到中间有一句话，他说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你看见加拉太书是一卷讲福音真理的书，保罗特别用加拉太书在为福音的真理在征战。不仅仅在第一世纪保罗那个时代他在为福音的真理在征战，事实上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为着这个福音的真理在征战。我们晓得马丁路德那个时代，那时候被称为教会黑暗的时代，好几百年福音的真理都被扭曲，圣经被封锁，但是马丁路德就是借着这个加拉太书使福音的真理仍然能够存在神儿女的中间。那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为福音的真理来征战，因为许多福音的真理被扭曲了。所以加拉太书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它让我们认识真理。你知道如果你认识真理，真理会给你什么呢？真理就叫你自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常常受捆绑。那福音的真理，这个福音到底在讲什么呢？是讲到一个人，一个活的人，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到神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那福音的真理主要是告诉我们，不要活在肉体里面，不要凭自己来活。如果你凭自己来活，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你就受捆绑，你就没有自由，你没有安息。但是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要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灵里面，因为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所以你就看见福音的真理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要给我们自由，他要释放我们。所以如果你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那边有一段话很重要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接受了福音，第一件事情你就发觉呢，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就自由了。但是呢，他要我们叫站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福音的真理上没有站稳，结果呢，我们又再一次的被辖制，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你今天看看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的生活，你会发觉，我们常常凭着肉体活。当我们凭着肉体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我们受什么辖制呢？受罪的辖制。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吸烟的人，你发觉呢，你仍然在吸烟，你受了烟的辖制。今天一个喝酒的人呢，他仍然受着酒的辖制。今天一个我们常常喜欢发脾气的人，你看我们还是受脾气的辖制。所以你看见呢，我们基督徒照理说我们应该是释放的， 我们要从一切的肉体中，从罪的辖制中释放，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但是你发觉呢，如果我们没有站立的稳呢，我们又落在这个天然的肉体的辖制里面。但如果我们认识福音的真理，它要释放我们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凭着律法活，所以我们就受了己生命的辖制。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靠着自己来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诫命，你就发觉呢，你不但守不来，而且你落在辖制里面，落在控告的里面。比如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来打。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如果你试着要用自己的力量要来遵行这个律法的话呢，你发觉你不但不能遵守，而且你可能会气得半死。因为如果有人真的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左脸让他打，你忍受了半天，结果你后来爆发出来，你就发觉我们的人呢没有办法按着自己的力量来遵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随着律法来活的话呢，我们就受这个己生命的辖制。不仅如此，你看我们常常受周遭的环境人事物的辖制。那当环境兴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碰见一些人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事物的时候，你就发觉了我们里面没有安息，我们受辖制，我们没有自由。结果落到一个地步，福音可以传给别人，让人家得救得永生，但福音不能对我们自己讲，因为我们仍然落在捆绑的底下，落在辖制的底下。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福音的真理。所以加拉太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可以释放我们，不仅从罪中得释放，它也从我们自己里面得释放。我们晓得加拉太，如果你读加拉太书，你会发现加拉太的信徒他们非常的好，他们有很好的开始，然后他们也很有追求，但他们追求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他们乃是要借着律法来追求，借着自己的力量来追求。照理说这是好的，他们不像哥林多的信徒，那哥林多的信徒就很差了。哥林多信徒呢，他们很蒙神的祝福，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的。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恩赐，他们可以说方言、翻方言，他们可以行神迹，他们可以医病，他们可以赶鬼。但是呢，他们为自己活，按着肉体来活，结果呢，他们就彼此叫分门别类。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们是属彼得的，属亚波罗的，有的人更清高，说我都不属于他们，我们属基督的，分门别类，这是什么？凭着肉体活。结果他们有各样的淫乱污秽的事发生，他们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所以你看见呢，加拉太的信徒他们是凭着肉体活，他们虽然信主了，他们仍然凭着肉体活。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你到各处去看，许多的神的儿女呢，信主以后，他们知道他们有永生了，将来可以上天堂了。那接下来呢，他们就按着自己原来的样子来活，他们高兴怎么活就怎么活，就好像加拉太的信徒一样，不是，好像哥林多的信徒一样。但是加拉太的信徒不一样，他们信主以后，他们想要生命赶快的成熟，他们希望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他们盼望呢能够在生命上长大，他们不要像哥林多的信徒，结果他们就落在了律法的底下。什么叫做落在律法的底下呢？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那些信主的那些门徒呢几乎都是犹太教的人，所以他们熟读圣经，而且遵守圣经的律法。那现在他们信主了以后呢，他们一面相信主，一面呢靠自己的行为，一面他认为福音完全是恩典，但另外一方他又觉得不够，他们应该要遵守律法行割礼，按照旧约的律法的命令去行。 一面呢，他们是想要跟随圣灵来行，一方面呢，他们又盼望借着自己的肉体外面的活动来活，他们觉得这样子呢，他们生命才能长大。所以当哥林多的信当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很想要好好的属灵追求的时候呢，这些犹太教的信徒呢就来告诉他们，你们生命要长大吗？你们生命想要完全吗？要成熟吗？你们要成为一个属灵人吗？你们不但要信主，你们要遵守旧约的律法，行割礼，守各样的诫命。所以保罗为着这个福音的真理呢，他就起来为他们争辩，来写了加拉太书。因为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保罗从前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在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遵守旧约的律法的。他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却开始逼迫基督徒，一直到有一天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所以他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所以他现在知道，原来真正的福音不是这些律法规条，真正的福音乃是呢，你必须在启示中认识主自己。所以因着认识主自己之后呢，他就晓得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完全是恩典，不能有任何律法的掺杂。福音完全是信心，不是靠行为。福音完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是我们外面靠着肉体的活动。所以他为着这样子的认识呢，他就写了加拉太书，为福音的真理来作战。当然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之后，他接着就去亚拉伯的旷野，就来到了西乃山。这个地方就是曾经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地方。他去了那里大约有三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好重新来读旧约的圣经，他就发觉原来旧约这么多的律法，这么多的规条，律法先知所描述的这一切呢，基本上是讲到一个人，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他重新在启示中在圣灵的启示当中呢，重新认识旧约圣经之后，原来发觉整本旧约圣经只讲到一个人，就讲到我们主自己，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之后他回来以后呢，去了耶路撒冷15天，跟当时的使徒们有交通，再一次确认他所认识的主不仅仅合乎旧约圣经一切的预言，而且呢他也明白主在地上的生活跟教训，所以他对福音的真理非常的清楚。他一再的重复，这个福音完全是恩典，你不能把律法加上去变成半恩典半律法，不行这样子。一切都在于信心，你不能又靠信心又靠行为，一切都在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是外面肉体的活动。当然他当时碰到了很大的拦阻，因为即使那些跟随主的那些门徒甚至使徒对福音的真理在那时都不是这么清楚，所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肉身的弟兄，后来是耶路撒冷的那个长老雅各，他夸口说，你看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个个为律法热心。所以你看见雅各对福音的真理他有保留的态度。那彼得呢是最跟随主的，但是呢他到了加他在安提阿的时候呢，一看到有从耶路撒冷来的门徒，从雅各来的门徒呢，他就害怕了。本来他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现在一看这些门徒来了，就不跟他们吃饭，又跟犹太人吃饭。因为在犹太人旧约的观念里面呢，因为外邦人没有行割礼，所以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保罗当面的抵挡彼得，就为了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他们当中，甚至连巴拉巴与水火装甲， 所以你可以看见，就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为着这个福音的真理在那里作战。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犹太人在遵守律法，我们没有遵守律法，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无形中也在遵守律法。什么叫遵守律法呢？因为律法，圣经上讲到律法，神颁布的律法，它又称为见证，就是说律法呢是神的见证，证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如果你去读旧约的十诫，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独一的，他充满了爱，他是信实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也要圣洁。所以呢，神把律法摆出来，基本上是让人看见神是圣洁的神，而我们人呢，要靠自己的办法，你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律法不是叫我们守的，律法是让我们犯了律法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所以我们需要寻求救恩。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常常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相信接受主以后呢，我们仍然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守神的命令，你就发觉这就是犯了律法。所以福音的真理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看见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我是什么我呢？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个我。我们一生下来以后，我们里面就带着亚当的天性的那个我。我们会思想，我们会判断，我们有情感，那一个我。那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这个我呢，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这个旧人，这个我呢，把在他里面与他同钉十字架。这句话如果你用自己的头脑来想，你想不通的。你说主耶稣在2000年前钉十字架，可是我还活在这里啊，2000年前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与他同钉呢？所以你看见这需要启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必须要遇见他。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不能够从人家听来的，我们必须要真正的从主这里得启示，我们必须要遇见主，亲自的要遇见主，在灵里面要有主的启示，你就会看见原来我这个旧人呢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不是说将来才定，是已经定了。所以呢，每一次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如果你是按照从前来活的话，你要靠肉体来活的话呢，你可能会把它压下去。今天我太太得罪我了，我要发脾气，但是不行，做个基督徒不行，发脾气把它压下去，我胜了。明天呢，我又再压，后天再压，到第四天呢，我压不住了，我整个爆发起来了，比那四天加起来爆发的还厉害。你看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靠肉，靠凭着，要凭着律法来行。但是神的救恩福音的真理，他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有启示的话呢，你应该看见你那一个我，那个会发脾气的我呢，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现在活着的是谁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换句话说呢，从今以后，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启示以后呢，你常常要看圣灵在你里面怎么活，跟着活，你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那这句话需要启示，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 要真真实实的让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启示，而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知识而已。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十字架，就是说本来我这个人犯了罪的人，我这个人有亚当天性的人，我这个人呢里面充满了恶的人，我本来应该受审判，应该是死亡，丢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是呢我们的主来了以后呢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死就代替了我的死，我只要相信接受他以后呢，本来我应该死的人呢，审判应该临在我的身上的呢，现在临在他的身上，所以我就不需要死了。但是接下来他讲，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这里讲到了圣灵。所以虽然我与他同定了，我已经这个旧人已经死了，但是圣灵呢现在赐给了我，在我里面来活。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方面本来我们应该死的，我们现在不需要死了，但另外一方面呢，本来我们还照自己意识活的人呢，不要再照自己活，而是让他来活。所以你看见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但不要死，我们也不要凭着自己活，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做工在我们里面，让基督的生命成型在我们里面。结果呢，人在我们身上慢慢看见的不是我们，而是看见基督，看见神的荣耀，然后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加拉太书就一直强调这一点，这个福音的真理，强调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这个真理不清楚，或是我们对这个真理只是头脑的认识，没有在经历里面认识它，没有在生命里面认识它，你会发觉呢，我们做基督徒一定失败。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是福音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想要凭着自己来活的时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这保罗的经历，保罗信主以后，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活，他想要行善，就发觉他怎么行都行不出来。他说我所不要行的恶我反倒去行，我想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真是苦。所以你看见这是保罗的经历，他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经历，这也常常是我们的经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常常也是落在这里面，我们说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再说谎，等一下来了一件事情以后呢，我们不能不说了，后来我们只好美化说这是白色的谎言。所以你看见呢，我们真的想要靠着自己力量来做好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做得好辛苦，我们根本就做不来的，因为那是凭着律法活的。所以保罗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讲到福音真理的时候呢，他就是强调这一点，如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所以我不要再靠自己活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我们要学习要操练的功课。好，他现在就回到了第三章第一节，他就讲到了这些加拉太人了。所以如果你读第三章第一节的话，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加拉太书，他们加拉太人不是没有启示的，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们知道，因为这个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他里面了，意思说十字架不仅是2000年前的十字架， 哦，在他们都有这个经历启示里面，他们已经与基督同定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们了，但是他们现在受了迷惑。他说，所以保罗说，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第二节他就问了，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信听信福音呢？换句话说，他们现在里面已经有圣灵了，照理说他们要按着圣灵来活。所以保罗在问他们，你们怎么得到圣灵？你们是因为靠自己的努力要遵行这些律法吗？你是靠这个律法来得到圣灵的吗？不是，你们就是简单的相信主以后呢，圣灵就在你们里面了。你应该呢，要借着这个圣灵来活，不是靠你的原来的这个自己来活。所以他在第三节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那讲得多清楚，这也常常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是靠圣灵入门的，我们一信主以后呢，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了，我们新的生命就开始了，我们就重生了。但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怎么做基督徒呢？我们呢是靠肉身成全。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我要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我要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结果没几天你就发觉你又跌倒了，你又失败了。问题在哪里？靠认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成全。所以在第三章第十四节讲了一句话很宝贵的，第三章十四节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就临到我们这些人，使我们怎么样呢？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了这救恩，结果就得到了圣灵。所以呢，我们既然是有圣灵的人，就不要靠肉体来活，乃是按着圣灵来活，按着圣灵来行事，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对加拉太人讲这些话，那今天呢，圣灵要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问，你是靠肉身来成全吗？你是靠你原来这个己的生命在活吗？你还是真正的靠圣灵来活，接受圣灵的引导，凭着圣灵来行事呢？你看我们常常讲话，我们讲一句话都是对的哦，但是我要问，这句话是你自己是从你自己出来的吗？还是圣灵给你的？你发觉从我们己出来的话，即使是对的也不能造就人，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话，我们讲出来才能够造就人。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你记得连我们主耶稣都这么讲，我们的主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讲话绝对不会错的。但是主怎么讲呢？只凭着自己他不会随便说话的，他是怎么听见怎么判断，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怎么做他才怎么做。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用今天的话来，他就按着圣灵来活。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你想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呢，还是出于圣灵的？出于自己的，再好的话也不能造就人，也没有圣灵的能力。人家只能够让人家的头脑明白，但是不能让人家灵里面生命改变。但是出于圣灵的话呢，你打到的不是人家的头脑，而是打到人家的心。所以你记得彼得在五旬节讲话的时候呢，众人觉得扎心，为什么？那是圣灵，就是圣灵说话，所以圣灵的能力打动人的心，让人觉得扎心。所以今天很可惜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路上常常走得不好，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上常常走得弯弯曲曲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常常觉得圣灵呢是一种能力，所以许多，我说许多不是所有的啊，许多追求灵恩的人，他们把圣灵当作一种能力，所以呢他就想追求圣灵，因为他可以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所以他在那追求圣灵呢，好来使用圣灵，因为他觉得圣灵是一种能力。但是不知道圣灵乃是有位格的，圣灵乃是神的自己，所以圣灵是有位格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思想会说话会行事会定义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圣灵呢，你就不敢说让我得着圣灵好使用圣灵，你只能怎么说呢，谦卑的说让我们被圣灵得着好让他来使用我。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路上常常走得不好，原因就是我们不认识圣灵，不认识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不认识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难处常常都是忙着外面的活动，而没有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常常最喜欢的都怎么样呢，都是人的教导跟规条，按着律法而行，凭着肉体来遵行神的律法，来行良善的事。但我们很少留心圣灵在我们里面登高的教训，微小的声音。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在神的面前来操练的，否则的话我们的活动都是外面的。我们甚至可以来到聚会当中，我们唱诗很喜乐，但是你没有摸到灵里面的事情，你摸到是外面的。我们甚至呢可以来一起来读圣经，然后我们发觉有些圣经解释的真好，你看这还是外面的，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所有的读经祷告聚会是为了把我们带到灵里面去，接受圣灵，认识圣灵，接受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大大小小事情上呢，他的教训我们。因为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在大事小事，圣灵都要来教训我们。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是学习，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都按着圣灵的引导的话，结果是什么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不羞愧；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解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认识圣灵，所以我们活的呢，还是我们自己老旧的生命来活，凭着我们觉得对错的来活。我们都知道，从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做很多错事。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很注重不要犯错，我们要做对的事。但是弟兄姊妹，错的事是不对的，对的事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对错仍然是在善恶知识树的原则底下，神要的是生命树。所以一个对的事情如果不是在生命里面，神仍然看为不对。只有出于生命的，出于里面生命之灵的出来的才是对的，那是生命树的原则。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好好的操练，因为这关系到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大部分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所忙的所听的都是外面的活动，都是我们心思魂里面天然人的想法，而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反过来讲，那为什么旧约的时候要颁布律法？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4节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这样律法 是我们殉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你看见呢，原来律法呢不是叫我们守，他知道我们守不来，而是借着我们守不来呢，我们就因着认识自己够不上呢，我们就来到基督那里，承认我们不行，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在神的眼中我们不是一个义人，但是呢因信基督呢，我们就能够称义。所以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都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我们本来都在律法底下，我们都是被定罪的，神要我们遵守律法，他说如果你遵守律法你就能够活，但是呢我们都在律法底下，我们都守不了律法，我们都没有办法按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神的要求。所以呢神的儿子呢就被差来为驴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底下，他满足了律法，叫我们相信他的人呢能够得到儿子的名，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是因着信心，不是靠你的行为，这完全是恩典，不是律法，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是你外面的努力活动。所以第六节也讲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有儿子的灵，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什么是奴仆，什么是儿子呢？我们从前生命很幼小的时候，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就受到辖制，我们就像个奴仆一样。但当我们生命慢慢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生命成熟了以后呢，我们自由了，我们与神亲近了，我们能够呼喊阿爸父了，我们能够承受产业。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但是呢他接下来马上告诉我们，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我们常常就是站立不稳，我们就是靠着圣灵入门，又靠着肉身来成全，结果就落在什么底下呢？就被奴仆的恶辖制了。这个奴仆的恶在原文，在原来的意思是指着律法的恶，因为他们就又活在律法底下，又被律法辖制了。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又落在凭着肉体去行，想要借着肉体来讨神的喜悦，就我们做不到。你看，我们就失败，我们就软弱，我们都不敢去见神了。所以你就发觉我们没有站稳，所以如果你要站稳的话呢，你就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站稳，我们有没有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要再凭自己的力量去活，乃是让基督来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肉体一无良善，因为我们常常话是讲我们的肉体一无良善，但我们还是靠着肉体要去满足神，这是我们就落在奴仆的辖制底下。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肉体一无良善，我们才能站得稳。但是呢，没有律法并不代表你可以随便，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在自由这个点上要站稳。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什么叫自由。所以如果你读下去，你就发觉呢，你读到第五章的第十三节，五章第十三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今天被主释放，我们自由了，但是这个自由了，你要小心了，这自由并不是说你自由了可以随便去做事哦，不是你就可以放纵情欲随便去做了， 那不是自由。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做呢，你说好，我现在基督释放了我，我没有律法了，我不需要靠着遵行律法了，结果你就放纵自己的情欲，结果你怎么样呢？你又掉在情欲的辖制底下，肉体的辖制底下，所以这不是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他接着讲，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换句话，我们现在自由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学习在爱中彼此服侍。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做爱的奴仆。那什么是奴仆吗？奴仆是一点自由都没有的。从前的奴仆就是你卖给主人，主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主人要你的命就要你的命。意思就是说呢，真正的一个自由，基督如果释放了我们真正得的自由呢，这个自由不是叫你去放纵情欲，这个自由呢是让你有自由在爱中做爱的奴仆，不仅做神的奴仆，也做弟兄姊妹的奴仆。这是真自由。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你要在这个自由上站稳。如果你真的得释放了，你可以不按着自己的情欲、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去行，而是甘心有自由做神的奴仆，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爱，做弟兄姊妹的奴仆，彼此相爱，这叫做真自由。所以要在这个点上站稳。十四节，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抱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所以你看见我们有没有真正得到自由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点可以测试我们，就是你有没有在爱中彼此服侍。所以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我们常常按着肉体在行呢？因为我们没有顺着圣灵而行，这是我们失败的地方，这是我们常常每一个人失败的地方。我们没有顺着圣灵而行，圣灵在里面有恩高的教训，他在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呢，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情欲。如果我们放纵肉体，凭着自己的意志行呢，你就发觉我们不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没有活在灵里，没有活在顺着圣灵而行。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啊？我们本来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呢，从我们生下来就有的。我们高兴这样做就这样做，因为我们喜欢嘛。我们高兴这么想就这么想，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这样。但你信主以后，你发觉里面有个圣灵，这个圣灵跟你这个原来这个肉体呢是相争的。比如说你想要去拉斯维加斯去赌博，说不定还可以赚点钱。但圣灵呢，在你里面说不能去，就你看见你在那边争呢，到底要不要去呢？啊，应该去。啊，明天也想不应该去，后天又说还是去吧，再后天呢就是还是不要去，啊，车子也坏了，不能去了。所以你发觉，你看我们里面呢在相争，对不对？圣灵在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跟随圣灵行事的时候，你发觉里面的征战就开始了。如果你从来不跟圣灵，随着圣灵行事，你没有征战的，因为你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嘛。但是你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发觉有征战了。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本来想要去这个地方，现在因着圣灵的缘故了，我就能够不做我原来想要做的，我顺服圣灵走另外一条路。当我们不照这样子走，而这样走的时候，你看我们里面有挣扎，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不照我的意思， 来照你的意思。所以每一次圣灵啊有地位的时候呢，圣灵就把十字架带给我们，但是十字架呢又把我们带回给圣灵。所以接下来你看，如果我们真的是顺着圣灵而行呢，二十二节就结出了什么圣灵的果子。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圣灵而行，慢慢慢慢就会有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呢？爱，对不对？仁爱就是爱，然后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圣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单数的，就只有一个果子，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果子里面呢好像有九片，仁爱、喜乐、和平什么都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顺着圣灵行事，慢慢呢你就发觉什么，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了爱，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呢？喜乐。你看我们基督徒常常越做越苦，都板着脸了，都笑不出来了，十字架把我们压死了，苦难把我们压死了。但是很奇妙，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是喜乐。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是和平。你看我们常常在家里面跟家人没办法和平，在公司里面没办法和平，争来争去的嘛，在教会里面也不是和平，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是和平，而且是什么呢？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圣灵有一个果子叫节制，所以节制不是靠自己来的，你不能靠自己说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这样，不要那，那不没有办法的。但是你随着圣灵而行，慢慢操练的时候，结果到最后就是圣灵的管制。只有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呢，你才能够有节制的生活。当你这样子顺着圣灵而行，结出圣灵的果子了，结果你就经历了什么呢？就是二十四节所讲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你记得刚才二章二十节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对不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知识，是一个启示。但是因为你不断的跟随圣灵而行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就经历了这句话，你就经历了说，你也能够说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有经历了，所以这经历呢是随着操练来的。要不然的话，你没有操练，你就发觉呢道理是道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因为没有跟随圣灵的操练呢，你发觉你还是自己在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跟随圣灵，随着圣灵而行呢，你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呢，结果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经历到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他同定。所以二十五节讲得很好，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怎么样？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人就是靠圣灵得生了，凭着肉体要成全。但是保罗告诉他们呢，真正的福音的真理是靠着圣灵行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二十六节，不要贪图虚名。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贪图虚名吗？就当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靠着自己行律法，坐在人的面前，从外面来看很好，但主说呢，只是粉饰的坟墓，里面是死人骨头，没有生命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凭着肉体来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自己会怎么会骄傲起来？我们会以为我们可以，不要贪图虚名。所以你凭着肉体呢，你会有个结果，你在贪图虚名，结果是什么呢？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你看这就靠着肉体行的。但是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结果呢？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人了。如果我们真的是靠圣灵得生，也靠圣灵行事呢，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你们属灵的人，就是跟随圣灵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的人呢，就当用什么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所以如果我们跟随圣灵而行呢，慢慢就有温柔的心。如果我们凭肉体行事呢，我们只会怎么样呢？骂他一顿，而没有温柔的心。所以把他挽回来，但是呢你要小心，他就说你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一点跟随圣灵而得生，也靠圣灵行事，我们就以为我们属灵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了，结果我们怎么样呢？开始骄傲起来了，开始以为属灵了，结果呢也被引诱了，就跌下去了。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一点这个经历以后，我们就以为我们有了，但是圣灵常常借着十字架来倒空我们，倒空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谦卑，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以为有了。所以人如果自以为无有却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所以就叫我们呢，我们永远是要学习顺着圣灵而行，凭着靠圣灵行事，永远不要觉得我们已经学会了。那如果这样子呢，他接着告诉我们什么，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就是顺着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如果我们凭着圣灵行事啊，我们就可以靠圣灵撒种。如果我们不靠圣灵行事，靠肉体行事呢，你就凭着情欲撒种。你知道我们每一天在撒种，知道吗？我们每一天说话就在撒种。如果你凭着情欲在撒种，你发了脾气，你就撒了种，就你迟早要得到什么呢？叫收成。比如我今天上班回来很累，公司不顺利，我回到家就先发一顿脾气，你在撒种，你知道吗？你是凭着肉体在撒种。这过一下子呢，你太太也生气了，再过一下你儿子也生气了，你看见没有，一直在接种，凭着肉体上。那你如果你凭着圣灵撒种，圣灵告诉你，要凭着在圣灵里面要有温柔的心，所以太太烧了饭不好，你觉得感谢主，你辛苦了，你看太太一听呢也很高兴，马上再给你做一个底热了。你看你就圣灵撒种了，你看就收成了。所以你看见我们跟随圣灵行事多重要。好，然后他告诉我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就是说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呀？要做新造的人。所以你怎么样做新造人，那是靠着圣灵行事的。一方面我们信基督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这是我们的地位，但你怎么表现出这个新造的人来呢？要靠圣灵行事。你不但要靠圣灵得生，而且要靠圣灵行事。所以保罗怎么讲到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你知道什么叫印记？因为从前，因为这是有罗马的背景的。从前如果你买一头羊回来，你在他身上用烙印，对不对？盖个印子，这个牛这个羊是你的。从前他们买奴仆回来也这样做，用烙印在他身上盖个印呢，这个奴仆就是我的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呢，他带着耶稣的印记。换句话，人在他身上可以看见有一个印记，是彰显主，他是属于主的人。那主的印记是什么？我们知道主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跟脚都被钉痕，对不对？这是他的印记。他的肋旁 被枪砸过，流出血跟水来，对，这是他的印记。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意思是说因着我的手也被十字架钉了，当然不是真正的那个十字架，而是他与基督同钉嘛。所以他从今以后呢，因着他有耶稣的印记，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不凭自己的意思来做事，他的脚也有钉痕，他不敢再凭着自己的脚为自己跑行走，他是属于主的人。你看我们的身上常常没有耶稣的印记，对不对？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高兴怎么行就怎么行，我们都是羊走迷，我们任意妄行，对不对？我们常常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印记。保罗勒庞也有印记，为什么？流出血跟水，换句话说呢，他能供应人的生命。你看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供应人的生命，所以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骄傲，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你不要跟我讲律法割礼，不要教导我，你看看我的身上，我是主的奴仆，我是一个有圣灵的人，我是一个凭圣灵行事的人，我是借着十字架倒空我的人，我是柔和谦卑的人，我的手从此不再为自己来做事，主怎么叫我做我就做，主没有叫我做我就不做，我吃力在主的旁边，我的脚不敢再凭我自己的意思去行，主没有叫我走去做事，我就跑去做事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奉献就是说，哦，我为主奉献了，好了，我就到非洲去传道了。主没有叫你去非洲啊，是你自己跑去的，对不对？那有些人是主叫他去的，但你不能说主没有叫你去，你也跑去，这是你自己的热心，这不是印记。所以手脚都有主的印记，肋旁也有主的印记，他能够供应生命出来。所以保罗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在为福音的真理在征战。在他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是如此，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在我们这里也是如此。福音的真理不是一件事情，乃是一个人，乃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所以我不需要死，主已经为我死了，我得了永生了。但接下来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不再凭自己的肉体而活，我乃是凭着圣灵的引导而活。我既然靠圣灵得生，我也要靠圣灵行事，好让耶稣的印记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从人看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奴仆，能够供应人的生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救恩实在是全备。主，你已经做成了一切，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只要相信你，这一切都是恩典，不需要靠着律法来成全，这一切都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而不是靠着我们行为努力去得着。主，这乃是你圣灵在我们里面行事，我们只要凭着圣灵而行，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身上带着你的印记，让我们不再凭着自己活，不再凭着自己行事，不再凭着自己走路，让我们能够供应生命，而不是忙着外面的活动。教导我们来认识圣灵，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跟带领，让我们随时倾听圣灵恩膏的教训，微小的声音，主要让这恩膏的教训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学习，慢慢的来操练，来跟随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真是说，我们不但从圣灵的身来靠圣灵行事，好让人看见我们，而是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看见基督自己，看见神的荣耀，好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